认识圣经。听众朋友你好，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
今天我要继续讲解撒加利亚书，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翻到旧约圣经撒加利亚书。撒加利亚书是在哈该书的后面，盼望每一位都能够找到。今天我要讲解撒加利亚书第14章，并且把这一卷书做一个结束。首先让我们来读经文，请你看撒加利亚书第14章第一节的经文。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你的财物必被抢掠，在你中间分散。这是预言到在耶和华的日子，耶路撒冷要再一次被围困，那将是最后一次的受困。接着我们读撒加利亚书第14章第2节的经文，因为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城必被攻取，房屋被抢夺，妇女被玷污，城中的民一半被掳去，剩下的民仍在城中，不致减除。撒加利亚说万国，我认为是各国将派代表到那里，那时候将会有来自各国的军队来攻击耶路撒冷，他们要攻下这城，因为经文说城必被攻取，房屋被抢夺，妇女被玷污。这是撒加利亚所提到的三件事，也是很悲哀的事。接下去我们读撒加利亚书第14章第3节的经文，那时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征战，好像从前征战一样。这里描述到拯救者来到，正当他们受围困、被抢夺、掳掠之际，他们的帮助不是从北方来，也不是从南方来，更不是从东方或者是西方来，他们的帮助要从耶和华而来。这一位拯救者除了主耶稣基督之外别无他人，他要来释放这些百姓。接下去我们读撒加利亚书第14章第4节的经文，请你看撒加利亚书第14章第4节，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是很奇妙的一节经文。橄榄山是的确有这个山，耶路撒冷也是实在的一个城，这些百姓也是实在的。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的脚要站在橄榄山上。撒加利亚说他的脚 就是他的脚，而不是他的手。橄榄山将是基督再来时候的立足之地。既然人类现在的科技发达，能够发射太空船登陆月球，又能够在深海中航行，相信神要主耶稣基督站在橄榄山上，那也必定是可能的事。主耶稣今天是荣耀的基督，他双脚有钉痕，他是从橄榄山升天的，但有一天他的脚要站在橄榄山上。他升天的时候，天使是这样的告诉他的门徒的。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十一节记着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这个预言要在什么时候应验呢？就是在耶和华的日子应验，就是当以色列民在遇到诸多艰难，耶路撒冷最后被围困被攻取的时候应验。请你留意，全本圣经都说到以色列的帮助是从东方来，因此他们非常的注重东门。有些人称那个门为金门，我个人认为金门是指将来所建造之圣殿的门。你叫它东门也好，是金门也好，基督可能是从东边来。以西结也告诉我们，帮助是从东边来，以色列民的真正帮助是从耶和华而来。经文又说，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这里说的是指在地形上所要起的变化，那时候将会有大地震发生，以至于橄榄山从中间裂开，山的一半向北移动，一半向南移动。经文又说，成为极大的谷，今天的耶路撒冷是由起伏不平的山势所包围，不论你朝哪个方向走去，它周围的地形都是崎岖的。接下去我们读撒迦利亚书第14章第5节的经文，你们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因为山谷必延到亚沙，你们逃跑必如犹大王乌西亚年间的人逃避大地震一样。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有一切圣者同来。经文说，你们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许多解经家认为他们会逃到以东的岩石堡垒去躲藏，但圣经没有清楚地说出来，所以我们也不能随便地断定。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有一切圣者同来，这是很有趣的经文。他描述到主耶稣要降临在地上，在启示录第19章我们也看到有天上的众军跟随着他，这里就说有一些圣者同来。让我们看罗马书第11章第25节，经文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了，现在这里是外邦人的数目添满的时候，那时万国都要来攻击耶路撒冷。然后罗马书第11章第26节说，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 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这个时候显然还没有来到。主耶稣第一次的降临以及犹太人今天回归以色列都没有使到这一节的经文所说的成为事实。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撒迦利亚书第14章第6节跟第7节的经文。那日必没有光，三光必退缩。那日必是耶和华所知道的，不是白昼，也不是黑夜，到了晚上才有光明。那时地球上的光线会有变化，我们正朝着基督再来建立他的国度的晨曦中走去。当然这里所指的日子不是24小时的日子，而是耶和华的日子。下面的经文讲到在地上所要建立的以色列的国度，让我们来读撒迦利亚书第14章第8节。那日必有活水从耶路撒冷出来，一半往东海流，一半往西海流，东下都是如此。东海是指着死海说的，西海是指地中海。换句话说，有一道泉水会涌出水来。我认为这里所说的是真的水。很显然的，耶路撒冷是一个内陆城，它要忽然之间改变成为一个靠海的城，成为一个港口。如果说这一节经文也暗示生活的活水，那也是对的。因为撒迦利亚说，那日神的话必从耶路撒冷而出。接下去我们读撒迦利亚书第14章第9节的经文。耶和华必作全地的王，那日耶和华必为独一无二的，他的名也是独一无二的。这又是另一处奇妙的经文，它是指耶和华的日子。到那日耶和华必作全地的王，除了主耶稣基督之外就没有别的人可以做全地的王了。到那日也只有一个主，一种的语言。西班牙书第3章第9节说，那时我必使万民用清洁的言语好求告我耶和华的名，同心合意的侍奉我。我们不能肯定是用哪一种的言语，神使用言语作为人类的障碍，语言所造成的阻隔比任何东西都大。神当初变乱人的口音，把他们分散天下，然后他为他们预备一位救主。今天福音就接着各种的语言来传到世界的各地去，这是另外一个征兆，显示我们正朝向末世走去。到那日全世界只有一种的语言，不论是哪一种，就只有一种，人人也只说这一种的语言。接着我们来读撒迦利亚书第14章第10节的经文。全地从加巴直到耶路撒冷南方的临门要变为亚拉巴，耶路撒冷必仍居高位，就是从便雅悯门到第一门之处，又到角门，并从哈南叶楼直到王的九栅。这里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看见真正的结局。经文说全地要变为亚拉巴，亚拉巴就是那一道从加利利海经约旦谷死海一直到北非的断层谷之地里的名称。 撒迦利亚的意思是说，那时候将会出现另外一道类似亚拉巴的大裂谷，这一道谷要从加巴直到耶路撒冷南方的陵门，所经之地包括犹大支派所居住的山丘地带，一直到南边西面支派的境界，从北边一直伸展到陵门，就是在耶路撒冷33里外的地方。那是一道很长的谷，围绕耶路撒冷的崎岖山势全部都要夷为平地。很显然的，耶路撒冷要被升高起来，撒迦利亚说他必仍居高位，就是从边雅悯门到第一门之处，又到南门，并从哈南叶楼直到王的九帐。多年前有一位解经家说，这不是真的，因为没有人能够找到哈南叶楼。不过后来却有考古学家找到了他的位置，那么这一位解经家就要另外想出一套来解释了。接下去我们读撒迦利亚书第14章第11节的经文，人必住在其中，不再有咒诅，耶路撒冷人必安然居住。这是耶路撒冷在历史中首次成为一个安全的地方。今天那里不安全，它从来也不安全，它是世界上最敏感的地方。但是当千禧年来到，主耶稣来到，他的脚站在橄榄山的时候，这些地形上的巨变发生了。那时人们可以在耶路撒冷安然居住，换句话说，全地首次出现太平。接着我们读撒迦利亚书第14章第12节的经文，耶和华用灾殃攻击那与耶路撒冷征战的列国人，必是这样，他们两脚站立的时候，肉必消没，眼在眶中干瘪，舌在口中溃烂。这是描述神的仇敌要如何的灭亡。启示录说，在大灾难期的时候，这是要发生，所描述的是极其可怕的事。接下去我们读第13节，那日耶和华必使他们大大扰乱，他们个人彼此揪住，举手攻击。因着这样的扰乱，那些仇敌才可能把城攻取。接着我们读撒迦利亚书第14章14节跟15节，犹大也必在耶路撒冷征战，那时四围各国的财物，就是许多金银衣服，必被收据。那临到马匹、骡子、骆驼、驴和营中一切生出的灾殃，是与那灾殃一般。耶路撒冷要成为贸易的中心，有预言说他们在摩西时代如何从埃及带财物出来，同样当他们归回的时候，他们也要带着财物回以色列。接着我们读第16节的经文，所有来攻击耶路撒冷列国中剩下的人，必年年上来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并守祝棚节。这一节的意思是说，不仅有一些以色列余数要得救，在外国中也有少数会得救，他们就是那些能够进入国度的人。当千禧年的时候，在各方面都有改变，包括在地形上、灵性上、经济上和生活各层面都有变化，连见证神的方式也不同了。今天福音是从耶路撒冷传到地极，但是到那日，万国的人要上耶路撒冷来。 他们必年年上来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并守祝棚节。祝棚节是以色列民出埃及之后庆祝的一个节气，到那日他们要纪念这个节期，因为神把他们从地极带回耶路撒冷。接着我们读撒迦利亚书第14章第17节的经文，地上万族中凡不上耶路撒冷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的，必无雨降在他们的地上。那时虽然是千禧年，但是对于已经归向神的人来说，是面对考验的时候。接着我们读撒迦利亚书第14章18节跟19节的经文，请你看撒迦利亚书第14章18节19节，埃及族若不上来，雨也不降在他们的地上。凡不上来守祝棚节的列国人，耶和华也必用这灾攻击他们。这就是埃及的刑罚和那不上来守祝棚节之列国的刑罚。这里是用埃及作为例子说的。接着我们读撒迦利亚书第14章第20节的经文，当那日马的铃铛上必有归耶和华为圣的这句话，耶和华殿内的锅必如祭坛前的碗一样。到那日连马匹的马具上都有归耶和华为圣的字样。到底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每一件东西都是为服侍神，会幕里的器具要称为圣的，因为他们不是平常的器具。虽然以色列民带着他们在旷野漂流40年，经过不少的碰撞摩擦，但是他们仍然是圣的，因为他们是用来服侍神的。到千禧年的时候，一切也是为侍奉神。耶和华殿内的锅必如祭坛前的碗一样。那日每一样东西都为服侍神，但是今天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撒迦利亚书第14章第21节的经文，请你看撒迦利亚书第14章第21节，也就是最后的一节经文，凡耶路撒冷和犹大的锅都必归万军之耶和华为圣，凡献祭的都必来取这锅，煮肉在其中。当那日在万军之耶和华的殿中必不再有迦南人。经文说凡耶路撒冷和犹大的锅都必归万军之耶和华为圣，是想想到那日所有的烹调器具都要服侍神，一切东西都献给神，凡献祭的都必来取这锅。他们在那日也献祭，只是一切的祭都是指向基督的舍命。当那日在万军之耶和华殿中必不再有迦南人，也就是说所有假冒为善的人都被除灭，不信神的人也不会在那里服侍他。那将是千禧年，这是撒迦利亚所预言的结局和高潮，也是一幅极其荣耀的景象。好，撒迦利亚书到今天我就讲完了，就在这里做一个结束。愿神恩待每一位听众朋友，盼望你从收听撒迦利亚书的讲解能够对这一卷书的真理有所领受，你的信心也长进，你的盼望也增加， 我们一同来警醒等候主耶稣基督的再来。下面我们一同来献上感谢和赞美。主啊，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您，在你的恩典安排之下，我们有机会查考旧约撒迦利亚书。主啊，我们谢谢你，赞美你，在过去这多次的查考之中，让我们很清楚地知道你的话语是信实可靠的。主啊，你的话也能够洁净我们的心，让我们存清洁的心来侍奉主，我们存信心来等候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听众朋友，如果你在信仰上有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我为你解答，或者是有什么要紧的事要我为你祷告，欢迎你写信来。